大家好，咁啊，頭先我喺普通話堂第一樣嘢就講就話，我係八個月之前我曾經嚟過。咁八個月之前，我所講嘅主題就係點樣成為神國故事裏頭嘅一部分。咁今日係中國福音主日，指定嘅題目亦都係關於宣教。上次嘅主角係保羅，今日嘅主角亦都係佢。我成日都覺得約翰福音、希伯來書、羅馬書呢三卷書，你能夠真係拿捏到嘅話咧，你哋真係對我哋基督教係一個好好嘅認識。今日呢一段經文係好有特色嘅，其實整個羅馬書都係好有特色。睇第六章去到第八章嗰度提到因信稱義嘅人點樣要堅持唔好犯罪，當中亦都會經過好多屬靈嘅爭戰，但無論敵對嘅勢力有幾大，但呢本書都話俾我哋聽，我哋都唔會同基督嘅愛隔絕嘅，因為因信稱義好蒙福嘅，我哋靠住必定能夠得勝。因為話林牧師唔係喎，你唔好講得咁容易先得噶。嗱，我哋睇翻，譬如用翻我自己係侍奉嘅教會嚟講，係好多比較。我哋啲社會度點講啊？邊緣啲嘅人點解？譬如好多係吸毒或者係喺監獄出嚟咁。你覺得其實香港嚟講係好悲哀嘅一件事，點解咧？好細。如果你喺美國、喺英國，你一出監，你第一件事係咩啊？有個 我哋叫 halfway house， 一個中途宿舍，俾你慢慢慢慢適應，慢慢融入翻個文化同融入翻個社會。香港冇噶。你一出嚟咧，譬如你係大阿哥嘅，你即刻又要做翻大阿哥，嗰啲人就喺你身邊。你吸毒嘅，即刻以前班人又埋曬你身邊，所以係佢哋嚟講覺得好難好難，冇錯，好難。話俾你聽，你靠你自己好難好難好難。但我哋明白一樣嘢，耶穌點解要嚟？我哋今日就係睇耶穌嚟嘅為乜嘢？就係為我哋孭起曬呢一切嘅嘢。俾一個新嘅開始俾我哋。我成日都講馬太福音第一章，通常我睇兩行三行我都已經想放手噶啦，有啲字又唔識讀，哇甩甩咳咳，全部咁樣呢個生嗰個，嗰個生呢個生嗰個，係個家譜。咁我自己係寧波奉化人，我都翻過去寧波嘅。啊，翻去寧波嗰陣時，我哋睇翻自己家譜，好大本噶，真係有本家譜俾我哋揾到啊！全部男人名真係唔知點解冇女士喺裏頭，全部每個名後面都加一句，即係好似話呢個做乜嘢，做官啊，做乜加一句。但我相絕冇壞冇話唔好嘢噶，但我相信一定我家族裏頭有人被斬頭，有人坐監，一定有，冇可能冇嘅，係咪？咁但係呢個耶穌嘅家譜就好唔同喎。呢個耶穌家譜點咧？乜嘢壞事都擺埋落去喎，又有啲犯奸淫嘅好，同外邦人啲，好多好多古靈精怪，乜都擺曬落去。要表明嘅一樣咩？一路一代一代一代去到邊啊？去到耶穌嗰度點啊？好似一道清泉，嘣同你洗乾淨曬。呢個就係耶穌嚟嘅目的。但係如果你唔接受佢點啊？你就永遠洗唔乾淨，係咪？咁啊！其實大部分宗教都係咁嘅喎，靠自己嘛，要你靠自己嘛，啊佛教係咁啦，啊道教啊唔使講啦，全部都係要靠自己。我成日都話你要斷定一個宗教，四樣嘢你一定要知。呢個其實係一個法國嘅社會學家佢提出，不過後來就唔理宗教家、哲學家都用呢四個。第一，你哋邊度嚟嘅，即係你點嚟嘅；第二，你會去邊；第三，你喺度做咩；第四就腐爛。如果個宗教能夠回答曬，好好地回答曬呢四個問題咧，你就可以諗下呢個宗教。佛教有冇答你啊？道教有冇答你？冇啊！好多嘢都係哲學而已。大部分宗教都話你想升天好，或者你想以後嘅生活好，即係你以後嘅人生點樣點，就靠自己。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係咩？呢個就佛教講噶嘛。道教啊，即係又要講修練啊，好多好多好多嘅嘢話要做善事。嗱，有一個例子我用咗一萬次，但我一定要講嘅。有人問德蘭修女，佢話：好似 Bill Gates 啊嗰啲咁嘅慈善家，佢哋係咪一定上到天堂噶？咁啊，其實呢個喺德蘭修女嗰本自傳嘅後邊最後嘅 chapter 有講㗎。 咁啊，德蘭修女就話：佢哋就好似一個人要橫跨一條公路，好多好多好快嘅公路啊！你德國嗰啲 autobahn 成百幾米係咁去噶嘛？佢哋點過咧？你話左先右邊，左先右邊，你可能過到去 ，OK？ 但如果你信主就好似一條天橋，你個必定過到。我話聽錯，錯都唔錯。如果你係可以左閃右避過到去，耶穌嚟呢個世界上仲死埋，咪好冤枉咯？係咪？點解耶穌要嚟？就俾我哋一個 fresh start， 俾我哋一個好嘅開始，俾我哋能夠佢孭曬我哋以前嘅罪，但我哋能夠有個啊同神嘅關係，一個復活。保羅就好快就諗到起同胞嘅光景。佢雖然猶太人啊，佢哋好清楚自己係成日都話 chosen chosen， 我係選我被選民，我係選民啊！佢好有舊約嘅應許，但佢排斥應許個主喎，排斥咗邊個俾呢個應許佢嘅人喎，所以佢啲救恩就出邊。所以羅馬書頭先第九章第一節就話啦，神係嘅就講出神嘅普世嘅計劃，神點樣將救恩臨到萬國萬民同埋猶太人。保罗他为了同胞未曾得救，他很心痛，他很重视跟外邦人传福音、他藉着今天那段经文来讲来表白，就说他深深为了同胞未得救深深的伤痛，他深信主 的人虽然艰难，生活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好的，但一定蒙福，亦都得胜有余。当时大部分的犹太人都远离了神，敌对神，他们是未得救。保罗要处理为什么以色列人有这么的这么硬的心肠得不到得救，关键就是他们拒绝了神，拒绝了救主。那我们想想为什么呢？他们在以赛亚书在旧约里很多这些预言，为什么他们不接受呢？因为他们心目中的救主是什么？救主一定是一个大君王，千军万马地落到来拯救他们，因为他们一路都住 在生活在个殖民地 的手上，是罗马殖民地、希腊殖民地，他们希望有个弥赛亚来跟他们打回转头，让他们能够有个好的生活。所以他们不肯接受这个弥赛亚，而这个弥赛亚来到好像个仆人一样，这个弥赛亚来到在个马槽里头出世，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他们觉得一定是没可能的。所以他们觉得追求要行为和律法的义。我们知道神给了十诫，希伯来人是不是、以色列人，这个十诫落到他们手上变了什么？知不知道十条变了几条？613条。这个就是所谓他们经常说律法，律法中文有一个名叫做塔木尔，塔木613条。你入间屋旁边有个 shema， 有个祈祷盒，你都要锡一啖个祈祷盒咁先入去，如果唔系都算系犯罪。乜嘢都有规条，但神系由得佢，你规条啊，你规，即系话俾你听，你做唔到噶嘛？你咪 set 个600几条咯，你 set 得越多越好，证明你根本就做唔靠尼赛亚，唔靠主耶稣基督，你根本就冇可能得救。但是保罗知道这些人虽然跌倒，但神最终的心愿仍然希望、用外邦人来激励他们，最终是要以色列人全家得救。所以罗马书很有趣，每一章都有特色，到十一章就讲到他怎样全家得救。但整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他们拒绝和逼迫了所应许的救主。当比拉多称耶稣为义人的，其实他你知道那阵时的罗马的法律，罗马的法律不嬲都是好的，在历史上来说那个年代来说是算是很周全，当然没有百分之百周全，但是 都在那个比第一国家是周全很多，就算现在我们看我们现在入到法院里头很多的名词都是拉丁，拉丁就是罗马那阵时用的文字，什么法带啊，就是选那些这样的陪审员，每次全部都是Habeas Corpus 啊，即你被人遞解出去啊，咩嗰啲咁嘢，全部都係拉丁文噶，都係嗰個時代出嚟噶。所以嗰陣時嘅法律係 OK 嘅 ，OK。佢希望釋放佢，希望釋放咗佢， 但是猶太人反而他自己人就很強烈反對，他寧願釋放一個真是大家都知道有罪的人，而要耶穌判死刑。比拉多所以很醒目的，他立即在眾人面前洗手，他說流這個義人的血呢，的罪呢不在我身上，你們自己孭，你們承擔。聖經教導過，流無辜人的血的人是死罪。但猶太人竟然怎樣回答他？他說他的血歸我們和我們的子孫的身上，即是說晦氣話，死就死了不要緊，如果是真的話就降罪在我們的身上。這個在馬太福音27章，大家可以回去看一看。我們看回以色列人在耶穌死之後的歷史，實在是經歷了很多很多慘痛災難。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屠城，甚至一路落去，一路喺度。佢去到東歐嗰時唔使講啦，根本就被好歧視。佢哋同呢個佢當佢係另外一批嘅吉卜賽人，吉卜賽人即係一啲遊牧民族，佢當佢另外一批咁。我睇見好多猶太人，今時今日係咪啲名好得意？係咪 Goldman、Silverman、Waterman 咩文咩文啊？人哋仲以為佢德國用，因為好多都喺德國個頭，但係德國好多人用文呢個字做 last name。但係佢哋係有原因。咩叫 Goldman 咧？因為手足仔係做金器，唔準讀大學啊嘛。書都不給你讀的，所以你現在去到外國，去到美國、英國，你打開，現在沒有電話簿，有電話簿你打開，一去到醫生、律師，全部什麼文、什麼文、什麼文，為什麼？他現在有機會了。他經常說我們中國人和猶太人很好相似的，因為我們對家庭教育很重視，因為我們以前科舉制全部靠讀書考試拿回來，他們也是，我從來以前不讓我讀書，我現在可以讀書，我讀到他盡。所以你看我自己以前是讀經濟系，我整個部門呢，我芝加哥大學差不多全部猶太人，全部有即是羅諾貝爾獎那班全部都是。為什麼？他現在有機會讀，那是不是他真的聰明過人呢？這個不知道，但是事實上現在是很多偉人都是猶太人。但災難從來沒有離開過他們，一路去到第二世界大戰，大家都知道屠殺很多猶太人被屠殺，但又要這樣看。我舉個例子，在波蘭，如果大家知道什麼叫 Mila 18， 幾個禮拜波蘭就輸了 給德國，但有一個地方18個月都打了幾條街仔的，一個貧民窟是不是叫做，就是一個窮人的地方，打極都打不下。所以講過一句話，你這個猶太人，你拿支槍捉到即刻槍斃，這句話就說了，是不是我都死了，我跟他死過了，即是講俗啲嚇，所以呢個係好出名嘅。大家如果想睇啲書嘅話，有叫 Mila 18 18，就18佢都打佢唔低。佢冇曬子彈，邊度何嚟咁多子彈咧？其實佢走到，佢唔走，佢走到喎，嗰地道去咩？去偷電油。大家如果聽過，尤其係好多人以為係一個蘇俄文，其實唔係，係 Hebrew 係 Hebrew 嚟嘅 Molotov cocktail。即是一個電油彈，就是電油，就是那時候最初用的嘛，因為它沒有子彈的嘛，它就偷你的德國人坦克的電油，它就做了很多這樣的炸彈，打到最後一兵有卒，其實都不是，一批小孩子全部運送了出來，包括梅爾夫人，包括 General Dayang， 即是後來的達陽將軍，那班小孩子很小，全部後來做了國家的元首、國家的將軍，就是這班人。所以 Mila 18 這場仗是很重要，猶太人是可以走的，不走、你有人說他傻了，為什麼你走，但這個是等歷史學家慢慢 去研究。但是保羅很心痛見到他們這樣，他知道他這樣下去的話一定有災難來到他身上，他們這樣拒絕耶穌，你就算後期的馬丁路德，甚至希特拉，為何我們禁憎猶太人？其中一個原因是什麼？你幫人殺了耶穌，是你們殺了耶穌。因為當時候希特拉都跟耶穌會幫人一起，有批比較激進一點，都口口聲聲在說這些。你看希特拉講親演講，身邊是甚麼人？教會領袖啊，你看那些這樣的 collar， 全部都是即那些這樣的領啊，你看得出來全部教會領袖，為何沒有人阻止他？但他引出這件事，你班人殺了耶穌。保羅深愛他的同胞，但是變成是這班人的大仇人。 所以一開始就強調，說我講的是真話，沒有騙你們的，並且良心和聖靈為他做見證。這個就保羅在羅馬書九章第一節，我剛才有提過。保羅後生的時候是很掂的，是不是？又是個官，又是有學問，你看他寫的書是比任何一個都在文字上是優雅很多。他很受猶太人的愛戴，而且那些人說當是給他一個重任，給他的重任是什麼呢？就是 去逼迫教會。但是當他大馬色見到榮耀的耶穌之後，他知道他所逼迫原來是尼賽亞神的兒子，他就委身了全講耶穌真理，真真正正的真理。本來他比同齡的人更加重視祖宗的傳統，猶太人很注重傳統，你看去一次他那些這樣的逾節的晚餐，你知道什麼都跟到足曬，整大本書每一條都跟到足曬，要每一個的字，每一個祈禱文都完全都跟到足曬。在加拉太書那裡講到 他原本是一個很懂得祖宗的傳統，但竟然被這班猶太人一路追殺和逼迫。我想起我們基督徒就算在香港，我們信主之後很多時候被有些去拜祖先或者很多有些家人的迷信行為，我們不遵守就很容易被家人誤會、批判和責罵。我想起一個見證，有一位牧師，他名字叫 Muhammad Sabir， 他在中東那頭，他做了牧師，聽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是回教背景的， Muhammad Sabir， 他的父親就是一個小地方的一個宗教領袖。結果怎樣？他後來都是被人殺了，殺了才故事出來，是他那條村和可能他爹地都有份，就立出了叫通殺令，捉都不捉他回去，總之見到他殺了他。其實 Alex 在新聞上我有時候都聽到，在埃及是不是有一個女生信了耶穌被人找石頭釘死，很多這些事情，那些是被穆斯林的逼迫。那些保罗亦都有类似的遭遇，他写完罗马书之后就带着啲信徒捐款去耶路撒冷帮助穷人，点知一去到又被人诬告，犹太人对他真系恨到入骨嘅，恨到点呢？四十几个人一齐发誓，佢话若果唔先杀保罗，我就唔食唔饮。呢个《使徒行传》23章，大祭司同长老地控告保罗话咩？我哋睇见呢个人就好似睇见瘟疫一样，他是鼓勵天下人生亂的，即是搞暴動的。《使徒行傳》24章，保羅成為了普天下，那時候叫天下啦，猶太人很憎惡的人。在哥林多後書他都有分享，他說曾經被猶太人鞭打過5次，每次都40砍1下。在他旅途當中，他真的幾次都差點死，被人石頭釘有些人就以為他死了，就打到不停地遭受到壓迫和迫害，但他對同胞的心一點都沒有減輕，他的迫切感我真的要很欣賞。為同胞的緣故，我甚至願意自己被咒詛和基督分離，可以看到他對他們同胞的心，寧願我被你咒詛，你救這班，在他肚子救這班人，救這班人。我們愛不愛我們同胞？中國人不完美的，我有一個畫館，是一個很出名的美國一個以前CNN記者講過，即集結三個日本人就睇見佢哋講到有產生咗合作嘅火花，集結三個中國人，你只能夠聽到咩八卦嘢同埋明爭暗鬥，即我哋好唔團結。同胞唔一定係美麗，但保羅愛同胞嘅心，向同胞傳福音嘅心，從未減弱過。第二點，保羅的是個咩福音使者呢？他認定同胞一定要信耶穌才得救。他為何被人迫害？就因為他堅定信這件事，必須信耶穌。我愛你們，但你一定要信耶穌才得救。他唯獨信耶穌才能夠得到真理，所以他面對很多很多的逼迫。我們很多時候就都覺得哎呀，傳福音好尷尬。我以前後生嗰時喺讀書嗰陣時喺校園團契， 咁啊，俾人兩個兩個咁攞住咁嘅屬靈四定律咁啊去傳福音，喺街度啊就咁截住人就傳福音。啊，覺得即係講俗啲啊，香港人話好老土啊！你做咩兩個人啊，後生仔添啊，十零廿歲咁。其實呢個最大嘅問題喺邊度？你諗下，你唔肯傳福音，有陣時係咩問題？你吞唔落個自我啊！因為你冇辦法接受呢個拒絕。後來我發覺，點解有人真係聽我講之後信主嘅咧？呢個就係之前嘅禱告，就是、聖靈帶住我哋。唔好以為你可以做得到，你做唔到嘅，你做唔到嘅。魔鬼撒旦周圍包住嚟砌嘅，我哋做得到係點解？我等佢嚟带领我哋，所以好多时候我哋电视度好咩时候见到好多好出名嘅报道家，好多好多嘅即系好有魅力、好有口才嘅，要小心。假如嗰人系靠呢两样嘢传福音嘅话，好危险，好危险。所以大家要小心，记住每一次传福音，我唔理你系对屋企人、或对同胞、对任何人传福音，都系圣灵嘅工作。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面跟主相遇，他认识到拿撒勒耶稣就是荣耀的主，就坚定不移地将这个基督的真理传出去，到处被人追杀，去到耶路撒冷、他面对追杀和两年的囚禁，但保罗以囚犯的身份坐船去罗马，一登岸之后怎样立刻向那里的犹太人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从早到晚这个《使徒行传》是很，和《哥林多前书》很有记载。保罗说出他的心声，他向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他用各种的方法，总之要将福音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罗马书开张名义就说了，刚才、第一章那里，不过是十六节那里，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以前我很害怕的，为什么我可能以福音为耻？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很多新闻例子都提醒我们，无论中国是富好、富强好或者贫穷好，中国都很需要、很需要福音。没有福音改变的话，这个金钱挂帅的中国哪里有希望？今时今日很奇怪的，如果大家知道，如果是在对经济或者商学院 你清楚的话，个个都以为、美国的最好了，跟着英国了、但其实有一份呢，就算现在每一间投行里头你找到很多中国人，那个他们叫 financial engineering， 就是财经、工程系、因为懂计数嘛，那些一定要懂计数的嘛，中国人多到不得了，那是不是好事呢？我都是出自那份的，所以 我明白明白里头的，其实很危险，很危险的一件事。在第世界大战之后就出了、工商管理学，其实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那时候因为打仗怎样运、落实那些，他知道一定要有一套系统。到现在近来金融界发现亚洲的贡献还多过美国，其实最大的一件事讲的是什么？我要赚到尽。金融工程和、工程系的 industrial engineer、工业工程是不是，不知道是不是业，差不多即是差不多一样。为什么呢？比如我的工厂，每个人是坐在、机器前面那条这样的带过来，他计了数，你每一个人一定要做到尽，是不是？你的福过你没有十件你炒鱿鱼的了，即是每天做件。这个就是一个系统怎样计那条数，怎样我们叫 matrix， 怎样计条数。但这个是不是还是最最什么？不是、为什么我说赚到尽？比如金融那里、第二些我不懂，所以只能够用这个例子。你买个股票十元升到十五元，哇，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恭喜恭喜你，50%走人了。如果你交份这样的论文给我们肥紧都可以。为什么？你哪个不懂做而已。那些计算的数什么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那两下电脑跟你计算出来，我用什么理呢？为什么这份东西可以拿 A 呢？就是你临走你怎么出场，怎么离场。既然我赚了 50%， 我保住 50%， 不但止，我就希望在讲容易拿回再拿多扎沙。怎样？出衍生工具，出那些认股证，出 warrant， 出这样那样，再在市场上扫一把。你班友以为15元，现在你觉得你可能拿到17元，你给2元 premium， 我卖给你。 呢、这个就系今时今日，乜嘢都要赚到尽，去到尽，呢、这个好危险嘅件事。呢一方面，亚洲嘅发展比欧洲、美国仲要犀利。呢、这个唔到我哋唔警觉自己喺商场上嘅哲理系咩？第三样嘢，保罗嘅咩福音使者？佢话耶稣系基督系真实，佢一路一路坚持呢样嘢。他不怕代价，坚持向同胞外邦人传这个福音。他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就是讲那班犹太人，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他在讲到这里经常都讲，在《使徒行传》的时候讲了很多次，主耶稣是世人唯一的拯救，唯一的救主，也都是同胞唯一的拯救。有耶稣就有一切，没有这个应许的基督就没有一切。他强调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这个罗马书十一章大家就会看到，他是一个把握任何机会都要传福音的仆人。他一受浸之后，大家知不知道 他做什么事？一受了洗了之后，第一就砰立刻回到他自己人身边，立刻回到他家传福音，同自己的人传福音。其实圣经里你可以看到很多例子，就算耶稣都是由他自己的家乡一路一路伸出，好像中国人孔儒的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由自己做，跟着身边一路一路传出去，直到去到天下。九一一事件其实是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因为很多强国因为这一件事全部在个整体的发展上面是慢了下来，就俾咗中國一個好大嘅契機，砰砰砰砰，經濟一路飆上去。因為有啲掛住打仗啊嘛，又掛住以後嗰啲策略啊，點樣點樣就反而就褪後咗，就俾咗好多亞洲國家飆得好快。咁美國亦都可能持續嘅有衰弱嘅可能性啦。所以美國基督教嘅貢獻咧，就亦都會持續嘅衰弱。邊個喺神嘅國度呢頭接住呢個大真空咧？世界基督徒领袖关心的中国，关心的中国可不可以接到这个棒？我在问英国的时候的帝国，神用了很多很多伟大的宣教士，很多伟大的宣教士，所以我们今天才在这里，也都死了很多很多的宣教士，所以我们今天才在这里。我可以舉好多例子，我可以成兩個鐘頭，我舉舉啲人俾你聽都得。我就最先就舉嗰位女士啊 ，Nadia Moon， 因為佢喺美國南部，我哋叫 plantation， 即大莊園嗰啲咁嘅有錢人。佢放棄一切，佢嚟咗中國，亦都死喺中國，死咗50磅，餓死嘅。為咗照顧嗰陣時候嘅災民，佢同佢哋一齊。这个是 很悲哀的一件事。咁有好似英国有 William Borden 啦，佢外主，佢又好聪明嘅，佢去到甘肃，佢专门向回族传福音。佢有句话系大家真系要知，佢话我唔保留，唔退缩，唔会后悔。但佢再加落去系几爱呢班人。我哋传福音，我哋唔系凭住爱心去咧，唔该你唔好去啦。你点解要传福音？因为你爱佢哋。保罗一路都俾佢睇到，佢爱佢嘅同胞，所以佢传福音俾佢哋。咁啊，仲有一个好出名嘅by the way， 呢张相就系我哋播道会嘅三个元老啦。因为1888年咧就嚟到我哋完美会嘅差会，派到佢哋嚟到中国。咁啊，两位唔系一位就喺中国过身嘅吓。嗱，呢啲就系香港噶啦，香港嘅宣教士啦。浸信会的有一位，中间那位还在这里，80多、90岁，韦利逊博士，大家也是浸信会出来就一定认识他，还在这里。跟着毛加德博士过身，其实全部当然过身。另外最你们的左手边那位，他就是第一个去长洲，在长洲传福音的一个宣教士。在韩国也出了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叫金俊坤，咁啊，佢嘅太太就俾共产党杀咗，但佢向神祈祷，点解临到我身上？但神俾佢睇到个异象， 要他後來在70年代他帶領南韓舉辦了福音大爆炸，幾十萬人 受到栽培，又舉辦了100萬人的報道大會。他有一番話我讀給大家聽，民族的每一個心、每一個家庭、每一個教會、每一個社會、每一道祖國山河、每寸土地，願神的國降臨，耶穌基督成為民族的主，聖經成為民族信仰和行為的準則。我們黃永信牧師也有那句福音，入中國、在中國、出中國。在宣教的中國那首歌裡頭 有幾句很有意思，他說縱然流血的時候，我又永遠不會回頭，我帶著異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國將福音傳遍世界每個角落。保羅就認定耶穌是真神，所以無論同胞是怎樣敵對法，他都仍然堅持向前走。他30多年將福音傳到當時世界的中心羅馬，奠定了日後歐洲福音化的基礎。所以神真的很奇妙，歷史很奇妙，新約舊約中間400年，今次有些學者就說 Silence 400 那400年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其實400年就不知道多少事發生。羅馬人最出名是什麼？起路嘛，如果不是他們這樣，那400年就起些路起到這樣的話，那班這樣的宣教士怎麼會噗那就是羅馬，那就是雅典，所以今天去到伊斯坦堡了，就是因為所以配合完全是神的一個計劃。17、18世紀歐洲宣教士就將福音帶到美洲，18、19世紀福音就從美洲帶到亞洲，今天都應該會是我們亞洲人的應該接這個棒的吧。猶太人的教會倒了下來，歐洲的教會也衰弱了，但神的教會是沒有消失的。今天亞洲的教會生機勃勃，大力的擴展，國內的教會短短的20年裡頭增加的人數幾十倍，文化大革命是怎樣抹殺、怎樣抹殺、怎樣蓋住它都沒有用，神親自出手。你看現在的數目是多少，我們活在一個史無前例的時候。中國幾千年的排斥，那些知識分子很反對基督教，他說這些是帝國主義的一種侵略的工具，信耶穌就好像文化的一個叛徒。但是今天我們看見知識分子也都轉態了，是不是？我很記得在恩福有位退休的牧師夏佩牧師，他組織了一個叫做海歸團契，我幫了他幾次，因為近日這一年兩年沒辦法，因為他都沒辦法在美國回來，因為他每次都在美國回來。我們就租個蘇茲同鄉會，成班人在那裡聚會，是什麼？我是很 shock， 我很驚訝，其實很多很多潛在的基督徒，因為很多所謂的海歸，當他們去了外國，個個都接觸過基督教，但回來就沒有人帶。所以其實我們各位弟兄姊妹，不是說我們真的要個個每個人今天去廈門，你要去上海，你要去北京，全部不用的。我們身邊多的是那班弟兄姊妹，對教基督教也都不是陌生，但是這班很可能是明天是影響世界的一批人。今次的疫情很多人就很悲觀，其實我不是的，我一點都不悲觀。為什麼我不悲觀？可能神是要我們做些事出來幫助我們去想怎樣去傳福音，是不是一定用舊的方法呢？我們去派宣教士，我們去直堂，我們去怎樣怎樣，可能不是，可能全部都用電子。我不知道，這個就是故事，即我講個例子，神是要我們動腦筋，要我們去想怎樣將福音傳出去。宣教是一間教會的活著的象徵，只要是活著的生物就會繼續向外發出我們的影響力。教會是神用祂獨生子的血贖回來的，有何等珍貴。宣教士將福音引入了中國，今天教會在中國萌芽，我不理你拆多少十字架都好，教會的數目是不少的，真的不少。我記得我在西安見到一間教會，我是一個大石頭，紅色，特登油咗紅色。我話：哇！你咁嘅鐵閘都整個大石頭咧，做咩？我話係咪國安，所以唔俾呢啲人入去？ 佢話：小柳，小柳，唔係啊！呢個石頭我哋永遠唔會攞走。呢一嚿就係我哋西安嗰陣時啲義和團斬嗰啲宣教士嘅頭嘅地方，我哋擺喺度引以為戒。佢哋為咗我哋死，我哋要點樣？話我聽到之後心都涼埋。今日教會已經萌芽，都喺萌芽，將嚟盼望福音由中國，唔單止中國能夠傳遍，亦都可以傳出中國。成為一個宣教的大基地，但我們還回這些福音的債，還福音的債，我們承受了宣教士的債。是以賽亞先知在國家最動盪的時候，神呼召他，神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會為我去呢？以賽亞立刻立志說，第一首歌我都聽了 Hinani， 我在這裡請差遣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差遣你不是一定要入中国，不是一定要外蒙去哪里去哪里，不需要，不需要，是有很多方法。是现在这个世界急变的时候，尤其是我记得我一个人在德国那时候拆那个墙，我觉得哇，我们这个世代真的好了，真的和平，什么都不用想，他上一代、哎、又要走难，又要这样又要那样，我们真的天下太平。那时候我这么想，现在真的知道不是了。因為我是家族兩邊都很多人，我爹哋嗰邊十幾個，媽咪十幾個，但係佢哋聚埋一齊嘅唱嗰啲咩抗日嗰陣時啲抗戰啲歌，可能好多大家都未聽過，不過我好熟嘅嗰啲歌，我幫佢彈琴，所以我知道，大家都冇諗到世界會變得咁快，有啲人哋諗都諗唔到喺度改變嘅，所以我哋諗下，我哋為咗邊個喺度服侍緊邊個咧？你愿不愿意向神祈求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一起低头祈祷。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给我们一起来咀嚼这段经文。我看到保罗的心态，他们同胞的心态，他为什么要将福音传遍天下？主啊，我们很多时候很多掣肘，很多顾虑，这都是魔鬼阻挡我们，求你倒空我们，求你用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由身边做起，在我们家庭做起，在我们职场做起，以我们生命影响心一路一路地延续出去。只求你用我们，尤其是我对我们的家人，我知道对家人传福音是最难最难，因为太多失败见证在他们面前。主，求你用圣灵，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被圣灵带着行，带着我们怎样去传福音，将他们归向你，因为我们爱他们。我们传福音之前，我们一定要爱我们的对象。主，求你用我们，差遣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